阿门，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啊！今天晚上我带着一个打战的心情啊，来到带领着大家一个与神亲近的一个啊、一个晚上啊 因为明天就要出发到我们的国家首都，然后呢，这里有很多事情在处理哈，在处理哈，然后所以我现在大概周边都像在打仗一样，所以哎呀，就是太多东西要处理了，那加上我们现在的疫情又比较严重，那这时候就发觉到啊，大家都好像出门都好像打仗一样啊，所以我今天感谢主做了这个血清快筛哈，那么呢就是报告出来了哦，没有任何感染哦。那明天会有另外一个报告会出来，是核酸检的报告。那么呢，如果两个报告都没问题呢，那基本上后天就可以上飞机了哈。所以继续纪念啊，彼此纪念在祷告啊，盼望可以安全的回到杭州啊，那真的是感谢主这个晚上啊，感谢主这个晚上啊，那我相信这个晚上，神又是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亲近他的一个环境哈，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非常的美好，阿门。好，那今天晚上呢？我看了今天晚上的课哈，确实我感觉有点长哈，有点长哈，有点长啊。所以呢，今天晚上呢，我就希望因为今天这课是第四季的最后一课哈，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总共上了有32课啊，所以今天晚上的是叫泥土最直白的关卡啊。那么呢，我希望今天我可以有效的把全部东西讲完了，因为我希望把这个课题讲得清、讲得透哦，讲得明白，讲得大家更加深入了解哈，因为这个功课很重要。那么呢，同样的啊，昨天晚上的课呢，有些弟兄姐妹听完了过后呢，有蛮多的一些的反应了哈，有些就是说会有很多的一个审查啦，或者一个种种的状况啦哈。那如果说昨天晚上的分享在这个部分呢，如果说对很多弟兄姐妹有一些的反弹的话，那今天你就弹得更大力一点啦，阿门。所以绑好你的安全带了没有？准备好了没有？大家准备好了没有？我们就开始今天晚上的课程，阿门。OK，好，那今天晚上呢，这个我这个，那今天晚上这个呢，真的会更加直接一点哈。那么呢，老实说，我每次的分享都是从一个神的话语的角度，希望弟兄姐妹可以明白真理，明白神的话。那么在神的话越明白的时候呢，就越来越自由哦，越来越什么呢？越来越像主哈。所以呢，圣经里面就是说，我们晓得真理，真理就叫我们得自由。所以往往很多时候是我们不明白真理，我们不知道真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活在自由哈。所以今天晚上呢，准备好了哈。今天晚上呢，听了过后，不要拿石头丢我，不要拿木棍打我，不要拿箭射我，不要拿大刀砍我，可以吗 ？OK，好，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开始今天晚上的课程啊。Amen。好，感谢主啊！今天我听到这个谨守还有奇妙呢，的祷告呢，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是好学生啊！听到你们的祷告，都发觉你们确实有将泥土的课程听了、吸收了、也嚼尽了。 成为你的一部分了，所以你的祷告就很有效的将很多泥土系列的很多内容都从你的祷告可以发出来啊。所以呢，你们以后可以去教了哈，非常棒哈，奇妙还有谨守哈，好，感谢主哈。好，那么呢，我们就开始了哈。好，杭州 ，OK， 好，我们看啊 ，OK， 好，那么呢，我们看一下，今天晚上我们会分享到在贫穷的悬崖，然后呢，你抢劫过吗？过后呢，点点滴滴，过后超自然发生，我们会分享这四个部分。那么其实老实说，有时候我自己看自己准备的道啊，我自己看自己准备道，看完了过后呢，我就发觉呢，每一场我准备的道呢，大概呢，很多时候都可以分成两场到三场道来分享啊，我就发觉因为那个内容里面太多了哈，所以有时我一直想缩短我的内容，但是我又觉得弟兄姐妹很需要，那所以呢，有时候我分享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拉扯的感觉哈，但是今天晚上我要把这四点都讲完，阿们 ，OK， 好，大家准备好了没有？绑好安全带了没有？绑好安全带了吗？大家准备好，绑好安全带啊，我们就开始了。不可以拿石头，不可以拿刀，不可以拿剑啊！啊，我们准备，我们开始了啊，去啦，是吧 ？OK， 好。那么呢，我们看一下哈 ，OK， 好。好，绑好了，大家绑好就开始了哈。那昨天晚上我们分享到泥土哈啊、就是讲到说金钱是泥土最赤裸的考验啊，然后也讲到金钱是泥土最直接的考验。那么呢，我们就听到就知道的里面就讲到昨天的几个内容就是说我们要明白这个金钱的属灵的一个含义啊，属灵的真正属灵的一个原则呢，就是几样东西。第一是神是财富的源头，那第二呢，爱神敬畏神的人承受财富，那么呢，神供应我们一切，那我们只不过是管财富的管家，那地上的财富是暂时的，投资在永恒吧。而且在第六点，就是最大的财富就是神啊。所以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大概跟大家总结一下，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会从这个根基我们往上走哈。OK， 好。那么这主要昨天讲到是金钱财富重要的属灵原则，那我们明白了这点，我们今天就来到在贫穷的悬崖。那很多弟兄姐妹呢就会就会跟我讲说主啊，就是说诶，为什么我信主了这样多年还这样贫穷，或者是我都一直用心服侍神，我还是在贫穷的悬崖啊，为什么我这生一直在这个贫穷的悬崖、贫穷的漩涡、贫穷的这个环境里面一直挣扎，没有办法得胜。今天晚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发觉到就是说每次好像是有好事就不临到你，那每次你就过得好像很辛苦，过得很不容易，就在那种贫穷的那种折磨跟贫穷的那种的兜兜转转里面啊，有没有就是感觉到好像每次好像人家升职都是人家升职，然后呢每次呢就好像钱不够用，每次都觉得说好像那个好的东西离自己很远了啊。所以如果说今天晚上这个是你的话，那么呢我相信今天晚上的道一定对你有很直接的帮助啊，一定对你有很直接的帮助。那我希望就是说呢，当然呢我分享的时候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啊，我只是分享这在贫穷悬崖的一些状况，那你自己去看你的状况，不要把全部东西都对号入座在里面， OK 吗？好，那第一点我要讲到在贫穷的悬崖呢，为什么呢？那我列出了好几个点，这都是在圣经里面的根基跟基础里面啊，就是来到去帮助大家，就是说能更加去明白到底你为什么会在贫穷的悬崖，或者你的教会一直在贫穷的漩涡里面哦，或者是一直在钱不够用的状况里面，那你自己去衡量了。OK， 好，那第一个呢，有时候哈、啊， 金钱是神来到考验我们的一个很有效的工具啊，就是有时候它是上帝的一个考验啊哈。那有没有经文的根据呢？有，马太福音6章21节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马太福音也说，6章24节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位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好，所以呢你会发觉到呢，那这里呢两个经文都讲得很清楚啊，就是说财富在哪里心就在哪里，还有呢侍奉不能侍奉两位主，又马门又神，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可看到呢，金钱是神来到考验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或者一个器具。那呢金钱呢，昨天我跟大家讲了，金钱是一个必修课，也是最赤裸的考验，最直接的考验啊。当时神教我的功课就是说，用金钱教了我最起码呢跟金钱很直接关系的是四个功课。第一个是我不想收奉献，我觉得哪给奉献比收奉献更帅更加有面子，更加美好。结果神就打破了我的骄傲，建立我谦卑的一个根基。那么呢同样的我发觉到呢，这个钱也教了我做神要你做的，活出神要你活的。别人怎么用钱，怎么管钱，怎么弄钱，不管你的事，你就做好神要你做的。别人可能就是到处跟人家要钱，到处跟人家拿钱，但是呢这个是不是神要你做的？这是我第二个功课学到。第三个功课我学到就是学习对他绝对的信赖，建立信心。没钱不要跟全世界讲，就跟神讲。难道他是瞎吗？难道他看不见吗？他看得见，他听得见，他是清清楚楚，只不过是我们对他的信心还没建立到一个程度。那第四点就是考验我们内心的动机。没钱的时候会耍小手段吗？会耍小心机吗？会。所以神就对付我们，再对付我们，再对付我们。最起码呢在我的这个功课上我学会了金钱是一个必修课啊，而且呢，已经学了，到现在依然学着哈。所以呢，所以我昨天也跟大家讲了，有些人的有些时候服事呢，还没开始服事就开始讲钱了啊，开始想钱了，有没有这样的？如果你真的在服事的这个岗位上呢，你会发觉呢，我们每个人都会走过这关，只是没有多少个敢老实来承认这点，但是呢每个都会走过。你会好奇，你会觉得说很这个东西充满着一个兴奋之类等等，这都是我们要走过的，只是很多人不敢老实说而已。但是呢这是不只是我，不只是一些的同工跟我分享过他们走过，还有我觉得服侍神的每一位都会走过。阿们。那么呢有没有还没有服事就开始讲钱的？有，昨天我也跟大家讲了，有些会跟你讲说，就是说这个聚会一场多少钱，两场多少钱一个特会下来多少钱。有时我听到那个特会的钱哈，就是说三天的特会一天最多两场，不可以三场六场聚会，他的六场聚会呢大概是我一年都赚不到的钱，所以你就知道是有多少了哈。好，我就不讲多了哈。当然也有是要住一等飞机的，当然也是有五星级酒店的，当然有分百分比的，昨天我跟大家讲哈。所以呢那金钱呢很明显就是神给我们考验的一个工具哈。所以有时候为什么你在现在的环境这样呢？因为神的考验在你的身上。我相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啊。但是如果说是神的考验呢，你相信我，它不会太长的。神的考验呢，你考试过关过后，及格过后呢，它不会太长时间这样哈。那如果说你说我10年、20年、30年信主了都是这样，那么我就告诉你，那可能不是神的考验。 那第二点呢，就是有时候是我们理财出现的问题啊。那这个部分呢，我得讲得清楚一点，让大家明白哈。又是为什么有些人就这样穷？那圣经里面呢，箴言24:3-4说，房屋因智慧建造，又因聪明立稳，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那箴言23:23说，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都也都不可买啊。所以你看到在这里就讲到说呢，讲到说房屋因智慧建造，聪明而立，那么呢知识充满呢各样美好的财宝。所以你就发觉到呢，圣经里面是有讲到关于到财务的一个就是说我们理财或者财务的一个管理，圣经是有讲的。那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哈，那记得我有跟大家分享过，当我们读这神学院的时候呢，那时候呢我们有三个同工哈，三个同工呢，一个是我，一个是我的朋友，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传道。那大概呢当时的金钱的分配呢，大概是我大概呢一个月就是拿500块，那那个同工是拿100块，另外一个1000块啊，500、1000，那另外一个那个是比较单亲的一个同工哈，他当时是拿超过就是2000多块啦，可能有2500块这样啊，但是我不是非常确定。但是呢当时的情况呢，就是说他们没钱的时候，他们是到处跟人家讲他们需要，但是还是整天在喊穷。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拿500块，这个拿1000块，另外一个拿2500块。虽然他有孩子要照顾，但是呢他的因为他有孩子要照顾，他拿的是2500，他还有很多费用呢是教会有很多人是帮他解决的哈。所以也就是说呢，虽然他是有孩子，但是其实他的很多费用呢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会帮他处理。所以简单的跟大家讲，也就是说到最后就是说，我拿500块，另外一个同工拿1000块，另外的一个单亲的那个同工就拿2500块这样。那么呢到最后整天喊穷，整天跟人家讲需要的就是他们两个。那我几乎这个话不太从我的口出来。那为什么呢？因为理财。那当然你问我的话，拿500块给了11，你剩450，学费700多，你怎么理都理不顺，怎么理都理不了的。但是问题是，当时候我不是那个整天喊着穷的，而是另外的两个同工整天喊着穷的。所以呢我要讲的东西呢，就是说虽然我们钱是少了，但是真的我们是否有办法去理财，它也是会成为一个我们不贫穷的一个关键啊。可能我这样讲大家还很难深入明白，那么我要讲得更清楚，这是一个财务的规划，也是智慧的理财。圣经有讲吗？圣经有讲理财、财务规划、储蓄的习惯。圣经里面箴言21:20讲到，智慧人家中积蓄宝贵宝物高油，愚昧人谁得来得来谁吞下啊。所以呢谁得来谁吞下，就是月光族的意思哈。你赚多少花多少，这个叫月光族。月光族圣经有记载吗？有记载，就是记载为愚昧人。那当然如果你是月光族，你不要来打我哈，这是圣经讲的哈。圣经里面讲愚昧人谁得来谁吞下。所以呢我们读箴言的雷士纠读本呢，他说智慧人懂得计划为将来储蓄继续愚昧人浪费他所有。那这是这个纠读本圣经的一个解释哈。还有箴言13:11说，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群力积蓄的必 渐加增啊，所以这个话全部是在圣经里面的话，在箴言所记载的话。所以圣经有教我们理财吗？有，圣经有教我们储蓄，教我们去聪明的去管理财务，确实是有。但是问题是，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肢体呢，就是月光族的话呢，圣经讲是什么？那你心中知道了哈，那不要问我了哈，你就去读箴言21章20节啊。所以呢，你可以不赞同我没问题，但是呢，你不能去反对神的话，因为这是神的话语讲的哈。所以呢，所以我要讲的呢，比如打个比方哈，我们的国家呢，就常常会出现一个这样的对比。常常呢，我们的国家呢，我们的一些的执政呢，他们为了执政的好处，他们常常会说出这样的话啊。他说，哦，我们国家有三大民族，有华人，有印度人，有马来人。那么呢，常常我们执政的这些马来人呢，他们常常会这样讲。他说呢，无可否认，华人就是在我们的国家是比较有钱的，或者最有钱的，所以呢，无可否认，我们马来人是相对就是说比较穷的。他常常他们会做这样的一个宣认呐、啊，所以呢，常常呢，所以呢，我们华人常常在我们国家，我们得到的照顾，得到的政府的资助是很少的，大部分都是给马来人。那么呢，问题来了，他们真的是这样穷吗？他们真的就是或者没有这样聪明吗？其实未必。那我就给大家一个例子哈。那我们马来西亚，那今天又讲吃的了，又讲吃的。那我们马来西亚呢，很出名的两个饭哈，一个叫椰浆饭，另外一个呢叫印度饭哈。所以印度饭呢，或者如果在中国，大概你们会认为叫咖喱饭哈。所以呢，大概呢，如果说你说每次呢，我呢去吃咖喱饭的时候呢，我大概就会拿一个肉、一个菜或者两个菜，所以呢，基本上呢就是一个白饭。一个荤，然后呢这个我等下再讲吧哈。好，我先说清楚这个部分啊。那等下你再提醒我哈。好，你看啊，那所以呢，一般上我去吃的话呢，我自己去吃的时候呢，我就拿一个荤两个菜，或者一个荤一个菜。所以呢，吃到来的话呢，大概呢是在6块8块钱啊，8块钱马币这样，所以人民币的话大概12块左右这样哈。但是呢，我们就讲了，我们国家的这个马来人们他们去吃呢。很多时候他们就会拿到一堆这样的菜，所以呢有荤的两三样，菜也两三样，所以呢也就是说我吃一碗这样的面一碗这样饭，我大概吃了12块人民币。但是他们一吃这样的整堆都是荤，整堆都是菜，所以他们吃的话呢，他们就会吃到20-30块人民币。所以呢，也就是说呢，这是一个理财的规划。有时他们只是赚那大概可能3000块的人民币，但是他们吃每一餐呢，他们就会怎么样呢？他们就会吃很多啊，就是说什么这个也吃，那个也吃等等。所以这是一个财富的规划了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得弄懂，有时候神确实要我们学会怎么管理我们的钱财哈。那接下来呢，另外一个叫椰浆饭啊，椰浆饭其实还蛮好吃的哈，所以呢，大概呢，在中国呢，有人讲这个就是叫就是说叫辣死你吗？辣死你吗？哦，这个不是我讲的哈，这个他们因为椰浆饭叫 nasi lemak， 所以他们翻译过来就想辣死你吗？所以他们就讲很辣的一个椰浆饭哈。OK， 好啊，OK。我还是来回应你这个问题一下啦。你说有人说基督徒不要把钱存在银行，要聚集在财宝在天上，对吗？那么呢，如果是这样，你就跟他讲，哎，那你的银行存款全部给我吧。 那我不知道这个话是你从哪里听来的，但是我会直接告诉你一件事，这个东西不符合圣经，也不是从神而来的。那么我觉得很简单啊，如果有基督徒跟你这样讲说钱不要存在银行，要居住在天上，他的意思应该是讲奉献吧。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问回他，那你有没有储蓄啊？你有没有聚财？如果或者是你的钱是不是全部都奉献给神？如果你问他清楚，他答案是的话，那么呢，你就去学了，绝对没有这回事了哈。那 OK， 我回来我讲这个课题哈。OK， 好了，我们不讨论那个了哈。好，那在这里呢，那你看哦，那比如说呢，如果说我们很好，我们马来西亚很好吃的一个饭叫椰浆饭，那一般上呢，酱椰浆饭呢上面那个呢，就是说有一些花生、一些江鱼仔酱的话，大概呢外面就是卖大概就是卖大概是1.6块人民币啊，或者是反正是1.6块人民币到3块之间啊，就可以吃到酱椰浆饭。当然你加个鸡腿的话，可能吃到来是十几块人民币而已啦哈，这样哈。那但是呢，每次我看到一些月光族们呢，他们赚的也不是说很多，而他们每次一吃的时候呢，就是鸡啦、鱼啦，然后呢什么炸什么东西啦，然后什么之类。所以老实说，如果你问我的，如果像你这样吃不穷也假啦，也吃穷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呢，财务规划理财里面呢，你要学会就是说，好，每个月我的百分之多少是储蓄的，百分之多少是投资的，百分之多少是吃的。所以呢，这样你就学会更有效的理财了哈。所以呢，不要老是就是说钱呢一来呢，就是说这个也不讲了。所以我们的国家的其他种族呢，他们身上很多病的啊，就是等下高血压，等下什么，所以他们身材都是长得非常的胖，因为呢就是这样吃出来的哈。所以有时我看他们一个月有时才赚那2000块人民币不到，但是他们可以每一餐就是这样的吃啊。所以呢我们国家的信用卡呢现在银行都不想批，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就是给其他的我们的就是马来人啊、印度人呢、老是去刷，为什么呢？他们不是比我们笨，他们也不是应该比我们穷，只是他们在财务规划非常差。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身为基督徒要学会理财，学会财务规划，不要什么钱哪来就是花，钱哪来就是花花花花。月光族圣经里面讲是愚昧人哈，这个是圣经讲的哈，那不要骂我，回到圣经怎么看好不好 ？OK， 好，OK， 我们再走哈。那你说有没有圣经有没有看到聪明有智慧的人呢？有。当时呢约瑟呢就被法老选为说他是一个有圣神有聪明有神的灵在里面，所以当时呢约瑟呢是很会规划的，说当7年丰收的时候呢，征收埃及的1/5，那接下来呢聚集粮食，然后防备7年的荒年，过后呢再将他们土地弄过来之类等等。所以你看他是约瑟是不是非常会理财，非常会做生意，非常会安排管理的一个人呢？绝对是。所以呢，你说理财符合圣经吗？绝对符合，绝对应该。不要做月光族，月光族的话呢，那如果你是月光族，你今天开始就要学习，哪怕我每个月我开始下一个决心，说每个月我要储蓄10%。或者每个月我要储蓄20%，或者每个月我就储蓄500块，这时候呢，你就会慢慢在你的储蓄，你就会成长跟长大啊，阿门，嗯 ，OK， 好，那么呢，OK。那么呢第三点呢，那为什么有些人藏在这个贫穷的悬崖呢？ 可能一开始就不是上帝心意啊。也就是说呢，现在你所做的，现在你所牧养的，现在你所你所带领的，可能一开始根本就不是神的心意。那当然呢，我当然这样，当然这样讲的话，我就给你看圣经哈。那圣经里面呢，就讲到说什么呢？圣经里面讲到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啊。圣经里面呢，就在这个马太福音呢，好，我们请今天晚上是创意吗？创意，快速的帮我读一下。
马太福音10:9-10，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
好，那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呢啊，这里就讲到说呢，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这里也讲到说呢，就是说就是看到哪一家你就住在哪里。所以呢，工人得饮食是应当，住宿也应当。那这里的经文最起码告诉我们，所以也就是说呢，如果说你的服事、你的侍奉，你是服事人的，你是侍奉神的，那么呢，神为你预备吃、预备喝、预备住，这是理所当然啊，因为在圣经里面确实是这样讲的。那么同样呢，如果在路加福音，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更明显的说什么呢？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那么诗篇更讲得很清楚，我讲到那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所以呢，简单，如果说在你的服事、你的侍奉里面，你常常就是跟人家开口要钱，常常就是开口要钱。如果你说你在神的考验里面是一年、两年，或者最长3年，你跟人家要钱，我觉得勉强到了3年我还勉强的接受。但是如果你告诉我你的服事就是说从第一年到最后一年，到每一年都是一直跟人家这个暗示要钱，那个暗示要钱，那个暗示要钱等等，我就觉得可能你的服事你得思想一下，到底你当时走进这个全职的道路，当时你走进这个服事的道路，你得清楚一下，哎，是否这是神的一个心意。那当然我没有讲说就一定是这个问题，因为有很多的因素，我只是不过指出这个是其中一个因素。那么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一个这样的东西哈，那若是神让你走这条路，我用生命担保他一定负责到底啊。我从2008年正式走进全职，但是其实我2007年已经在等候，也在上着神学啊。所以呢2008年正式的走进全职，一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拿过固定薪资啊，也从来没有啊，除了在神学那一年，教会呢，就是说每个月给我500块，还有一个弟兄每个月给我200块，就这样那一年有而已。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从来没有拿过固定的薪资。当然我这里讲得很清楚，没有拿过固定的薪资，因为当时教会给我的就不是薪资，教会给的是一个叫什么读书的一个津贴经费啊。所以呢，所以我用生命跟你担保，从2008年全职我一直走到现在，我从来没有碰过固定的薪资啊。所以呢，我可以用生命跟你写报单，因为呢，我走过了十几年下来，我确实看到你，当你做这是神要你做的，他绝对负责到底，阿们。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各个东西我们得重新去思考跟思想一下啊。所以如果不然，你得问得很清楚，是不是神的心意啊？那或者是呢？或者我应该讲一开始的时候就得问得清清楚楚。所以今天我看到很多人呢，今天我们发觉到呢，在中国的教会这些人的发展什么多 不是人数多，而是教会变多，但是人数根本不多。为什么呢？因为呢，教会总是在一间变两间，两间变三间，三间变四间，四间变五间。每一次，当大家有同样的一个看法的时候，大家在一起，那就讲建立教会。那当大家闹翻了，那过后呢，分开一间变两间的时候呢，那大家就说，哦，这是神的心意，神的旨意。那么呢，一间就变两间，大家就讲这叫开框教会。那我就想了，真的很可爱啊，就是说明明就是吵架嘛，明明就是骂架嘛，明明就是这样的一个分裂嘛。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东西我们得弄得很清楚，到底你们两个吵完了过后，你自己跑去开多一间教会，这个是神的心意，还是你的冲动，还是你的一个报复心，还是你一个肉体想证明给对方看你是可以比他厉害的。所以呢，我觉得教会已经很多啦，不需要再搞吵架开教会，吵架开教会。我跟你讲哈，我讲这个东西呢，发生在中国，发生在马来西亚，发生在台湾，一样发生在香港，全世界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就讲说，天主教的历史里面呢，大概他们承认说呢，他们有分裂过三次。但是基督教的历史里面呢，分裂过多少次？无数次。甚至你不要讲说一年前有没有听过教会分裂，或者是两年前有没有听过教会分裂，不用这样久啊，你只要问说上个月有没有听过教会分裂，到处都分裂。所以这时候呢，我自己回到我们槟城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呢，那个教会很难合一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觉它有根源的，这间教会原本属于那间教会分裂出来的，那间教会原本属于那间教会又在分裂，那间教会又属于那个，结果大家分裂。所以呢，我觉得呢，大家在这个部分呢得很谨慎啊。就说呢，如果说两个人就是说没办法配搭，那没办法配搭了过后，是不是神要你开始教会，或者是神没有办法配搭，神是要让对方来到磨练你呢，或者对方来到教你功课呢？因为最主要的，我们不是用教会来彰显自己的厉害，而是最主要是神要你开，你才去开教会。我们不要把开教会当成是什么呢？当成是好像开面包店，当成是开什么呢？开早餐的档这样。所以呢，这个到处都发生哈。所以我也跟你讲一件事，很重要的事哈。如果说呢，我们看到呢，所有闹分裂而开始的教会，都得回到原点做修复，或者解决掉彼此结下的仇恨。如果说不然哈，不然种什么就是收什么，是时间的问题临到你的身上。所以呢，我跟大家讲了，我在槟城这里呢，你会发觉我们这里的很多教会呢，找到最后，很多都属于同一个根源，同这个根源分裂一代，分裂两代，分裂三代，分裂四代，分裂五代，大家的主要的那个根源都是从那个母会来的。但是呢，它下面一串下去都是分裂，因为呢，你分裂了过后没有解决，你的果子，你所种的，你所撒的，也会淋到你的身上啊！这是我真实用眼睛看到，我可以跟你举证很多地方重复的发生这件事。我也可以跟你讲整个的整个我们这个城市所走过的教会，不只是我们的城市，当然在安徽我有看过有这样的例子啊，上海也有这样的例子哈。所以呢，我真的鼓励大家，不要当开教会当开面包店，不要当开教会就是当开什么呢？开一个小贩的店这样哈，不要把这个事情当得这样儿戏，要祷告得清楚，是不是神要你走这条路？如果不是的话，那何必做这样的事情呢？对不对？但是呢，我确实看到这样的事情重复发生在很多个国家、很多个城市等等，所以准备这课的时候呢，我觉得神要我特地的提这点东西啊。所以呢，如果说 哇，你们的母会分裂七十间教会，哇，你们的城市很厉害，那么你要好好为这个分裂的灵祷告了哈。所以呢，真的啊，我这个我是走过看过的哈，在我人生的生命里面呢。我经历了五次教会的分裂啊，那么呢，当然五次的分裂呢，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啦，因为当时我就一个小孩嘛。然后但是呢，当我去在我的母会发生，我去了学院发生，去了大学也发生，所以呢，我就不明白神为什么要我去学，就一直看这样的功课啊。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所以如果说打个比方，你说哦，现在我的教会呢，就是说哇，常常金钱压力啊，金钱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你就要问清楚是不是神要你开的啊，从原先对不对？所以呢不要浪费神的资源啊，也不要浪费弟兄姐妹的爱心啊，所以呢细胞分裂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我们不要这样的事情发生，阿们啊。嗯，确实是啊。好，那么呢接下来呢是可能这个可能呢这个门已经关了，是应该改换跑道的时候。那有没有这样的经文根据？有，那我请这个来帮我读一下哈，创意啊。
列王记上17:2-7，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列西旁，你要喝那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列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
好，那感谢主。那我们这里我们看到呢，当时候怎么样呢？当时神就叫以利亚哈躲在这个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对不对？那过后呢就让溪水给他喝，那过后呢乌鸦来到供养他，对不对？然后呢过后呢我们看到呢在这里呢，于是这个他就住在那边哦，乌鸦每天喂他啦，他每天喝水啦。那过这里说什么？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所以呢当你发觉那个源头干了，那个溪水干了，可能神就是要你换跑道的时候，可能神说哎，你现在做这个很好，但是呢现在这个季节转换了，你应该换个跑道。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也是一个指标我们可以去衡量的哈。所以呢所以我们得去明白了哈。好，那么呢我们看了所以呢这里接下来呢当这个东西已经停止了，水停止了过后呢，列王记上17:8-9说，耶和华临到他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了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那所以呢这里我们明显啊看到就是说那个东西停了，接下来呢他就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说你现在在你的岗位，你发觉到已经没有那个供应了，已经没有那个没有那个水头水源干了，那你就应该去祷告的东西就什么呢？就是说神接去你应该要我怎么样。所以呢这是正是以利亚所走过的经历。那这个呢你说还有经文根据吗？有，那约书亚记5，我们请这个创意。
约书亚记5:11-12，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滋味。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
那看到吗？在这里呢，那他就讲说什么呢？他就讲说，哎，他们就是逾越节次日，他们吃了那地的土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所以你会发觉呢，有时候这是一个指标，你可以来到去祷告啊。当然呢，这只是指标，你要祷告哈，要让神的话临到哈。好，那么我们呢，那就看到那当时呢，如果说你的水源干了， 或者是玛拿止住了，那么呢是不是应该换跑道的时候，那你就要等神的话临到。所以呢如果听不到神的声音，那么就禁食祷告，直到你听到神的声音告诉接去是怎么样，因为这是几个指标有一个转换哈。那接下来呢是可能接受了一些错误的教导或者声音啊。所以呢所以呢我们看到呢马太福音呢这里就讲到这约翰呢身穿骆驼毛的衣服，然后呢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然后野蜜。那所以呢很多人就觉得服侍神应该穷穷的苦苦的，没有钱没有钱的哈。所以呢这个这里的我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一个经历哈，真实的一个经历是这样啊，真实的经历是这样哈。 OK 好OK， 所以呢，大家就觉得说，服侍神应该像施洗约翰，应该是穿着骆驼皮的，然后呢，应该这样穷穷的之类等等，对不对？OK， 好，那这样讲哈，谢奇哈，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哈，就是说你说你禁食了40天，都快饿死了，也没有听到神声，我就想问你，你是怎样禁食？那我想问你，就是我遇过好些，就是说他们挑战我关于到40天禁食的啊，因为这我每一年都有做啊，所以呢很多就挑战我啦，关于到40天禁食之类等等啊，那过后呢我就开始你说全禁是只是喝水吗？还是是怎样的状况呢？好了好了，我不打你问题了啦。哎呀，我觉得等我讲完今天重要的东西吧。哎呀，不要打断我了哈，你自己解决，改天再有机会再跟你讲啊，好不好 ？OK， 好，那我先讲完这个部分吧哈，好吧 ？OK， OK， 那么呢那所以呢大家就觉得服侍神应该这样穷穷的穿草鞋啦，或者是骆驼衣服啦之类等等哈，我们觉得应该是如此，对不对？但是呢所以呢在好些年前呢，曾经在一个东北的乡村发生过这样的事哦。当时候呢他们的牧者呢就穿了一个皮鞋哈，因为有人送了一双皮鞋给牧者哈，那牧者就穿了皮鞋。那牧者呢因为人家送的嘛，所以他就穿了皮鞋上了讲台。结果一上讲台呢弟兄姐妹呢就跑到讲台旁边，就跪在讲台下面，就在那边哭着悔改。哭着悔改，他们悔改什么呢？他们说哎呀，传道人穿皮鞋啊，传道人爱世界啊，我们为传道人悔改。那我跟你讲，这样的东西呢是有发生在东北有发生在安徽，有发生在河南其他地方我还没听到了哈。但是呢我是真实的听到，确实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状况发生哈，真实的状况发生真实的状况发生。所以我问，看你传道人不能穿皮鞋吗？不是嘛？但是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经历呢？因为他们有接触了错误的教导，就觉得说传道人应该穷穷的，服侍神应该穷穷的。但是我告诉大家，不然哈，不然哈。那圣经里面讲到说，约翰福音10章第10节呢，讲到说什么呢？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约翰3:1-2讲到，亲爱的弟兄们，我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那么我们也知道哥林多后书9:10-11说什么呢？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成天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死感恩归于主。所以你会发觉到呢，其实神没有要让我们活得穷穷的，没有要让我们活得苦苦的，没有要让我们活得这样，好像就是说好像是留胡须啦 留胡须啦，或者是吃蜂蜜啦，然后呢不刷牙啦，不洗脸 ，no no 绝对不是。那因为在这里约翰福音我们看得很清楚，约翰三书也看得很清楚，但是你要知道哈，他愿意我们富足，但是呢富足是为了成就神的事啊，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只不过是财务的管家啊，所以如果说我们的富足，我们是想着我们自己富足，那么你就继续想神可能一直都不会给你，不会给你更好，因为呢心态还没有被扭回来，希望你不要这样快富足，不然呢就像圣经说我富足了过后呢我富足了过后呢我就怎么样呢，我就忘了耶和华是谁哈啊，所以我就要跟大家讲讲明白一下哈。我觉得这方面呢没有偏激的部分哈，因为这是神的话里面讲的，神愿意我们富足啊，但是呢他让我们知道呢就是我们是财富的管家，所以呢神为什么让你富足，不是为了你自己啊，你不要想说我富足了就是为了我自己哈，富足了后你会发觉呢其实我们只不过是财务的管家，神让你去管理这个财务让你知道这个财务怎么运用怎么运用怎么运用，所以呢没关系你能接受就接受啊，那不能接受的话呢就等时间啊，对不对啊，就是因为呢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我讲了嘛，这是我从神的话语里面对神的认识跟了解，那么你就按着神给你的感动咯，我们还是好朋友嘛，对不对，我们还是可以请我吃牛肉面嘛，对不对哦，你是讲那个贫穷的对吗，贫穷的啊，所以我觉得也没关系的哈，没关系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当然啦，你要记得一件事哦，我们就是说神很愿意我们富足，但是问题是我们要可以管理的时候他才给我们，我觉得这样会更合适啦，因为我们只不过是管家。好啦好啦好啦，我继续把今天晚上很重要的讲完啦，先不要理你们了OK 好，那这里讲到说呢，那钱不是你的齁，和你没有太大的关系，其实跟神有更大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得明白齁。 好我们继续啊 OK 好，那走下去，那不努力工作也是一个问题啊。那圣经里面讲说什么呢？箴言12:11呢，跟28:19呢，就讲到说，耕种自己的田地必得饱足啊，追求虚浮的却是无知。过后呢，耕种自己的田地必得饱足，追求虚浮的，足受贫乏啊。所以呢，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你就会发觉到呢，圣经说呢，耕种自己的田地必得饱足。还有没有经文？有，那你看哦，帖撒罗尼迦后书彼得说保罗说呢，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工作，就不可吃饭啊，不可吃饭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彼得哈就讲说，哎，不工作就不吃饭。然后呢，箴言20:4说，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作为。那当然，有些弟兄姐妹呢，就会跟我讲这样哈，他说神叫他把工作放下啊，然后呢，在家等候神，然后呢，就是说等着神供应他等等。那我绝对相信神在一些弟兄姐妹身上会做这个工作，所以呢我无可否认，我自己在神的在我自己在家都等候过神4:30，然后呢来到什么呢，来到寻求下一步要怎么样，我也在家等候过神半年祷告说接去他要我怎么样做，所以在我生命当中呢是经历了很多等候的时候呢哈，所以呢等候对我不是问题啊，但是我想跟大家讲呢，有些弟兄姐妹一等就等了1年2年3年4年都不出去工作，那么呢我就觉得你的等候我就开始得画一个问号，那你等候的时候你的跟神的关系是不是越好了，你的辖制捆绑是没有了，那你的生命是不是造就更多人，我们可以看果子认出那个树来，所以呢不要跟我讲你在家等候神等了10年，10年你做什么呢， 你在家等候神等了五年，那你做什么呢？那我觉得等候要有一个限期啦，哈，你不要放一个等候，我在家等候。那有时神为了教导我们一些功课，他确实要把我们放下一些东西，但是呢，要有一个期限呐，你不要一等神等十年，过后呢，十年就躲在家，那过后呢，什么都不干。那么我觉得这也不对哈。那如果你说你等候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花更多时间在神的话，花更多时间在神的关系，花更多时间在跟神的连接哈。对，所以我发觉到呢，就是说有一些弟兄姐妹有时候跟我讲，他神要他不工作，要他在家。那如果说我觉得这样啦，如果神是要你在家不工作在家，那是神要你不工作在家嘛。如果是要神要你不工作在家，那么呢，你也应该相信神会供应你嘛。有些人就是说，他说神要我不工作在家，但是要我把这个事情告诉全世界那么呢，你就会发觉到呢，你就是躲在家，但是你期待着教会供应你，期待着弟兄姐妹供应你，期待着更多人来到给你奉献，那么呢，你就会发觉你说的话就不对等了嘛。前面你说神要你在家，那么神要你在家，你就跟神讲你的需要，为什么你要跟全世界讲呢？所以你就会发觉呢，这个话也是狗屁话啊。所以呢，我觉得呢，你既然说神要你在家，那么呢，你所有的需要你就告诉神，神会供应你就 OK 了。但是呢，确实他们接受了很多错误的教导过后呢，他们就一直躲在家，不要工作，躲在家等候神一年两年三年。那我觉得要有一个期限哈。当然我今天这样讲的时候呢，有些弟兄姐妹，如果你在等候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被冒犯，但是公然我真的没有想要冒犯你，我只不过是希望你走这条路少走冤枉路。我等候过四个半月，我等候过半年，我知道什么叫等候，我也是亲身的等候走过。但是呢，你的等候要有期限，一般上你就画上说，比如说好，神要我等候哦，我就有一个期限，比如说一年完了。但是你不要跟我讲十年五年，我觉得这个太长了哈。但是呢，当然我只是给你一个建议啦哈，不要拿石头丢我，不要拿石头打我，我只过过是在神的话里面告诉你这样的一个状况啊。但是确实我看过太多这样的一个状况，我真的是得用神的话好好的来到让大家更加明白了，好吧？当然，如果现在你在等候的过程呢，你就画上一个界限呢，就说 OK， 神好，我等候，如果你要我放下，好，我画上半年，我等候。那么呢，接下来神你要我怎么做？你在这半年你告诉我，在这半年我装备好，在这个半年我预备好，所以我能走在神的预备给我的道路里面。那你看哦，当时神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的时候呢，是有给亚当什么呢？给亚当工作的。当时候在创世纪呢，耶和华将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所以是有给亚当工作的哈。所以呢，我觉得呢，神让我们工作是一个理所当然。我确实有看过很多呢，就是说不工作，一不工作很多年，老是跟这个要钱，跟那个要钱，暗示这个要钱，暗示那个要钱，等等等等。我看过这样的例子，其实还蛮有的哈。所以呢，有时候真的是会弄到那些一些弟兄姐妹比较富裕的很心烦，他说我自己都得做得这样辛苦啊，那么呢你这个不工作整天躲在家，然后整天要跟我要钱要奉献什么之类。所以呢，我有时听到他们给我的这些回馈反应呢，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但是呢，这些人会他们还是很固执说神就是要家这样等，那么如果要你这样等，你就不要到处跟人家要钱啊，对不对？但我觉得呢这个东西是相对的嘛，对不对？好，那么呢，接下来也跟大家讲呢，贫穷的咒诅是有的哈。那圣经里面呢，《生命记》28:36-40说，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祖宗，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创意，你帮我继续一下啊。
耶和华 道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笑。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收进来的却少，因为被蝗虫吃了。你栽种修理葡萄园，却不得收葡萄，也不得喝葡萄酒，因为被虫子吃了。你全境有橄榄树，却不得其油抹身，因为树上的橄榄不熟自落了。
好，那这里是谢谢啊啊，这里呢我们看到呢，他就说到，哎就是说他们就是违背神，没有听神的命令，就受咒诅嘛，对不对？然后这里有讲到说拜石头啦，或者不拜木头之类等等，那这里就讲说什么呢？哎，他们的田间种的就要被蝗虫吃去啊，他们的葡萄园呢，哎就是说种了，但是不能收葡萄，不能喝葡萄酒，因为虫吃去，然后过他们的橄榄树哦还没有到成熟就开始落地。所以这些都是一个贫穷的一个咒诅哈，那所以呢贫穷咒诅有吗？是有的哈，他就跟一些违背神的话去拜偶像，去拜石头，去拜木头非常有关系啊，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哈。那最后一点要跟大家讲，就是说你抢劫了神啊，你抢劫了神，那抢劫了神经文的依据在哪里呢？马拉基书，我们请创意。
马拉基书3:8-9，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
好，那在这里的马拉基书这里呢就讲到说呢，那讲到说什么呢？讲到他们夺取神的供物，那所以什么呢？所以所以呢咒诅就临到你们的身上啊。所以这个晚上呢我会花一段时间跟大家讲马拉基书啊，所以呢我们看一下哈 ，OK， 好，那么呢我们大概呢现在大概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会一直在财富无法突破。第一是有时候是上帝的考验，有时候是我们理财出现问题，有时候可能是一开始就不是神的旨意。那我这里放一个可能哈，所以呢我没有把它写到很绝对哈。可能而已哈，那还有呢，就是可能这个门已经关了，该换跑道了哈。那接下来呢，就是可能我们接受了错误的教导，觉得呢信了主呢就应该躲在家不出去工作啊，信了主过后呢就不可以有钱，就要把自己装得很没有钱啊，信主了过后呢就要就要躲在家祷告啊，不去工作等等等等哈，好，那么呢，接下来呢，就是说不努力工作，贫穷的咒诅，或者是你抢劫了神，那所以大概这几样东西呢，你可以去审核自己的。那当然，我跟大家讲清楚一下哈，有时候有些我已经讲得很清楚，我再讲清楚一下哈。有时候确实是有一些季节，神叫你放下世上的一切，然后呢安心的敬拜他、祷告、亲近他，有是有这样的哈。但是呢，它不会是一个十年。一个五年太很长的东西，它会是一个季节性的东西。那么如果说神让你一个季节性的话呢，那么呢你就要知道神在你身上的季节是多少年啊。所以呢你不要就是一来就是十年。然后如果说当然如果说神是要你这样做，你就要相信神可以供应你，神可以去来到让你走过这个季节，不然怎么叫神告诉你呢，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这几样东西我们得弄得清楚啊，所以呢这几样东西我们可以反复的去审查了啊，到底说你为什么财富一直没有办法突破，或者是一直在这个什么呢，贫穷的悬崖，或者是贫穷一直在折磨跟磨难中，对不对？所以呢这几样东西你可以去审核，你可以去了解，你可以去明白啊，我真的不想很多弟兄被活在错误的教导、错误扭曲的教导等等，所以呢， 受都让很多弟兄姐妹活得很不容易，加上很多弟兄姐妹也说了，就是说是一个很不好的见证，让很多人看到我们基督徒信了没信主还好，信了主呢就变成那种神经兮兮的啊，变成那种整天要钱的啊，变成那种不工作不上班的等等，这也不好哈。当然如果神是要你这样经历你就经历，但是呢确定那个时间点啊，不要跟我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啊，求神怜悯帮助我们。 OK， 好，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你抢劫你抢劫过吗？你有抢劫过吗？啊，所以呢那我跟大家迷途别抢神的东西啦。那圣经里面呢，那这也是泥土最直白的关卡啊。那所以呢圣经呢刚才呢这个创意有帮我们读了马拉基书三章八到九节，这里呢就讲得很清楚一件事哈，他就讲了很清楚一件事，讲到说什么呢？讲到说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是这个部分。那过后呢前面的部分讲人岂可夺取我的供物呢？接下来呢三章十到十二节，我们继续请创意。
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成为喜乐之地。
阿们，谢谢啊。好，那在这里呢就讲说当纳的十一还有什么呢？还有还有讲到这个礼物嘛哈。 OK， 好，我们大概读了这几个东西哈。 OK， 好，等一下哈。OK，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看一下哈，马拉基三章八节呢这里就讲到说什么呢？马拉基三章八节呢就讲到说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对不对？那过后呢下面呢就讲到说是十一又也讲到说是这个当献的供物啊。所以在这里呢他讲到说卡巴的意思呢，原文是讲到抢劫，神是用说呢，你们竟然抢劫我，那这是神的话说的哈。下面呢，他讲到说马阿塞就是十一奉献，那么呢，另外的部分讲到特鲁玛呢，就是讲到供物啊，或者讲到奉献讲到这两个，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说十一。还有说当献的供物，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这里呢，神指证马拉基的教会，透过马拉基先知指证以色列人呢，说你们抢劫了神的十一还有神的供物啊，神的奉献。好，那我们再看下去哈。那呢我们看到他们抢了两个东西，对不对？一个是十一，一个是当献的供物。所以我们看十一到底是什么哈。 OK， 那泥土最直白的关卡就是这样，很多人在这关卡就没有办法跨过去，没有办法跨过去。那我等下会一一跟大家讲哈。啊，如果说你们有问题的话，你们就可以先记下来哈。我看有没有机会给你们回答哈。因为我今天我会讲得很仔细，让大家明白各样点点滴滴啊。但是呢你让我跟着这个思路把它分享完啊，好不好啊？当然有好多你们问的已经在今天晚上呢会跟大家讲得清楚哈。那十一呢或者十分之一呢叫马阿塞。那马阿塞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其实当时在创世纪14章17到20节已经有记载过了。当时候呢亚伯兰呢他就击杀 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者的祭司，他为耶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与至高的神赐福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仇敌交在你手中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啊。当然有很多人你就要想问我麦基洗德是谁，对不对？麦基洗德是谁，对不对？ OK， 那麦基洗德呢其实呢，麦基洗德其实很多经学家讲他是耶稣啦很多经学家这样讲啦但是我觉得今天不要讨论麦基洗德，因为麦基洗德又是一个很深奥的课题，要花很多时间去解释。大概你知道他是耶稣就 OK 了这样就 OK 了或者你当他是天父也可以啦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呢，看到当时就已经做了这个。那接下来呢，摩西是明文规定写下十分之一我们请创意大声帮我们读。
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申命记14:22-23，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是十分，取一分，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是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
好，谢谢那在这里呢，立位记、生命记都有明文规定写的很曲关于十一，对不对？那么呢，在这里呢，生命记的14:23下半段，他说什么呢？他说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呢，十一原来是为了让我们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那我们看一下呢，就是说那很有些呢，一些的恩典的教导呢，就说呢律法已经废除了，现在我们活在恩典。那其实我真的很想大声的大喊的，然后呢来到问一个问题咯，如恩典教导要如何站立呢？有些那恩典教导讲到说律法已经废除了，现在我们活在恩典。那么如果是律法已经废除，为什么恩典教导的教会还收奉献呢？问他这个问题，他没有办法答你，他也没有办法给你答案。如果说你说律法废除，那你的教会除非连奉献都没有收，十一都没有收，那么呢，我还尊重你一点，不要把好的东西都拿进去，那然后不好的东西呢，就把它都推给别人。所以呢，我觉得恩典教导根本没有办法站立，除非恩典教导的这些的东西，他连奉献都不收，那么我觉得我尊重你。但是问题是，奉献他要。然后呢恩典他要，不管犯了什么罪无所谓，不管什么什么。所以我觉得任何东西好的都给你拿完了，还有什么东西想跟你讲呢？我觉得真的是没有话好跟你讲所以我大概讲这样就考了，不要讲太多了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里，那这样呢我们就明白了这样呢，你可以学习学习的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十一是让我们学习时常是让我们时常学习敬畏神。所以呢，我跟大家讲呢，若最基本的十一你都拿不出来，更不要跟我讲你服侍神、你爱主了。所以如果说你连十一最基本属于神的东西都去抢了它，那么呢，你问我这个问题说我很爱主啊，我很渴慕主啊，我很追求主啊，那我觉得你的爱也应该被怀疑咯 好、哦，所以呢，这是泥土最直白的关卡。所以呢，往往很多时候，为什么有很多人会活在贫穷、活在艰难、活在这种贫穷的悬崖呢？其实多多少少其实不是多多少少，很大的比例是在跟十一很有关系。阿门。OK， 等下我再讲的更深入跟大家讲哦。好，那这样呢圣经里面说十一呢，这样呢是可以给我们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比如说呢，你是一个你很爱你的太太，那么你跟他讲说太太我爱你，但是房子是我的哈，但是呢车子也是我的哈，但是呢钱也是我的哈，所以呢珠宝也是我的哈，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的，跟你没有关系。所以你会发觉呢，这样真的是叫爱吗？狗也是我的哈，猫也是我的哈。所以我觉得呢，一个真正的爱呢，它是有一个表现，有一个的有一个的回应啊，不然的话呢，我们的爱也是虚假哈。所以神老实说，神都这样多钱，为什么他要我们给十一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要让我们真的学会怎么敬畏他，就是用我们的十一来到学习敬畏神，而且是时常的敬畏神。所以呢，我鼓励大家呢，如果说你信主了好一段时间，你都拿不出十一，那么呢，我真的鼓励你，就是说要学习怎么去十一，怎么去十一归入耶和华的家，归入他的仓库，这很重要。阿们。 OK， 好，那我得快速一点哈。所以原来呢，原本就属于神的十一哈，跟我们其实也没有太大关系，其实是神百分之百都是他的，他给了我们九份，他只留一份给自己。所以我觉得呢，我们没什么东西好说的哈。所以呢，金钱是一个必修课哈。如果说你这个在我当时候神学院最穷最难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我的十一奉献啊，我从来没有停止哈，我没停止过十一奉献，我一样的给，有时候拿出那个十一，眼泪都要流下来，但是我还是给啊，有时候真的是我主啊，你可以进，这次不要给吗？我的学费都没有办法交了，等等等等，但是呢，还是得给，因为呢，这个十一是一个命令。十一是一个遵行他的话，也是对他一个爱的回应哈。所以跟大家讲一个这样的故事哈，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哈，这个故事。那这个故事是这样讲哈，有一次的时候呢，一个美国的牧师叫 Isaac 哈，他当时候呢就为神学院募款，那走在半路的时候呢，他就遇到两个劫匪哈，那劫匪就喝令着他，叫他把钱交出来。那他呢就背着一大一小的两个袋子哈，就放在路旁，对他们说，先生，我是浸信会的牧师，我的任务是走遍这个州哈，然后呢为训练年轻的这个传道人哈神学院来到募款，这小的钱包是我的，你可以随意拿去啊，但是大一点的不可以，因为呢这个钱包是上帝的，是为了给这些贫穷的神学生准备生活费，所以你们胆敢碰吗？还这样跟他的匪徒讲哈，两个匪徒就愣住了，然后开始就问神学院东西，神学院的牧师就解释了一番，那过后呢他们就表示两个钱包他们也不碰啊，那过后呢牧师就说你们都是良善的人，感谢你们的好意，即使你们知道了神所做的为什么你们不做点奉献呢？结果呢两个匪徒都各自拿了5美金给了牧师，然后呢就放了牧师走。那这是真实的东西，真实发生的哈，真实发生的东西哈。好，那我们走哈。 OK， 那第二呢是讲到特鲁曼，特鲁曼呢是讲到供物或者是奉献，这个跟十一是没有关系哈，跟十一是不一样的东西哈，这也是泥土最直白的关卡啊。摩西当时吩咐会呼吁会幕来到奉献建会所哈，建会幕会所的时候呢，他就是这样跟他们讲的哈。哎，我们请创意来快速大声帮我们读一下啊。
出埃及记15:4-5，21-22，9，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就是金银铜， 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以做圣衣。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连男带女各将金器，就是胸前耳环打印的戒指和手镯带来献给耶和华。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工。
那当时摩西呢要建这个会幕的时候呢，就跟会众有一个呼吁哈，结果呢他们就各自拿各样的礼物来，这个礼物呢多到一个地步呢，到了36章的第6、第7节的时候就讲说什么呢，摩西传令啊，就在全营中宣告，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够做一切当做的物，而且有余，看到吗？他们大家都是要把礼物带来。所以呢这个呢就跟十一又不一样哈，十一是每个月你的收入的10%，那么呢这个礼物的或者供物的，这是教会不同的需要，比如说建堂啦、建会幕啦等等，这又是另外的东西哈。 OK， 好，那这也是泥土最直白的一个关卡哈。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看生命记这里呢就讲有讲到说什么呢，16章16、17节，他说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的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来朝见，个人要按着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福赐的福分奉献礼物。所以呢在这里呢供物呢也是什么呢，也是不只是教会的建堂这些，这也包含着什么呢，一年他们的男丁三次去朝见主的时候不可空手朝见啊，按着耶和华赐给你们的福分奉献礼物啊。所以呢这个跟十一又不一样，所以他说照着耶和华所赐的福分献礼物。所以呢这里的就讲到是奉献是让神神让我们回应对他的爱、祝福、福气跟恩宠啊，所以我们得清楚啊。所以呢我跟大家讲哈，那我很多东西都想很实际的跟大家看呢、啊、这个是我们当年的我们的神学校哈，当年我们的神学院学校啊，对不对啊，然后呢这是他们的办公室啦，因为当年本人不怎么爱拍照啊，所以呢拍照确实很少，所以我只能找到很有限的照片。当年我们建神学院的时候呢，当时候我也是很穷，因为每个月就是拿1600块人民币啊，1600块人民币。那当时候的在生活的时候呢，我记得当时建这个神学院的时候呢，当时候我也奉献礼物哈，当然我拿奉献礼物，我记得我是把我的我不大记得是一个月还是两个月的薪水，我把它放进去奉献箱啊、哦，所以你会发觉呢，这个奉献的道路跟十一的道路呢，都是一直往前一直在走的哈，往前一直在走。所以呢，你是在小事你认识神啊，你越走你越认识，你越认识，所以神不会一下子跟我们要很高的标准，都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哈。然后呢也跟大家讲呢，在当年的时候呢我也去了这个一个新加坡的聚会哈，啊，当时候神呢不断的夸大我的信心啊，你知道我们马币换新币就换变成很少，对不对？所以每一场到的时候呢，去听到的时候呢，神就奉就是要我10块新币啊，当时读这神经也是最穷的时候，10块新币。20块新币、30块新币、40、50块新币这样奉献哦。所以呢你知道当你什么都有的时候要你献礼物很容易，当你在穷啦花啦的时候神要你献礼物真的是每一个献祭都是什么呢，都是带着泪献出去的哦。所以当时每次我当时很简单啦、啊、每次要奉献的时候我就闭上眼睛，我就询问神，神你要我奉献多少钱啊，当我看到他的数字 或者看到那个钞票的时候，我就会跟着丢进去。所以我就是这样学习奉献的哈，学习奉献啊。好，那么呢，所以十一呢是神让我们学习敬畏耶和华，所以呢，《生命记》就讲得很清楚，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那呢，奉献呢是神让我们回应对他的爱、祝福、福气跟恩宠啊，所以呢，这个经文就在说，按着个人按着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福气奉献礼物啊。所以呢，十一跟奉献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哈。哦，所以呢，OK， 那我得讲跟大家讲，那大家想问很多问题，我知道。那我在这里呢，我就一一的解释给大家清楚一下，跟大家给大家清楚各样的点点滴滴，好叫大家可以在神的话里面不只是听了，可以真实把它活出来哈。那点点滴滴我们得了解一下。那大家很想问呢，那十一跟奉献是给谁？那很简单啦、啊、马拉基书之三章八节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敢抢劫神的供物啊！原文是抢劫啊。那利未记就讲说，地上所有，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所以呢，十一是谁的？是神的啦，哈，是神的哈。OK 啊，所以呢，这个大概我们知道，十一没有疑虑，没有疑惑，那十一是给神的，对不对？那第二个问题大家就得问了，那十一跟奉献的地点应该把它交到哪里呢？那么如果我们看圣经呢，他讲到马拉基三章十节，他说呢，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中有粮，看到吗？使我家中有粮。所以十一呢应该是放到哪里呢？就是放到他说我家中有粮。所以呢，这里家中的家呢，它是叫Bayit， 这里呢它是讲到房子、地方，然后呢您藏处家，或者包括家中的人、家族、家庭、同一家的人，后裔的家庭、有组织后裔的群体、家务事、人财产、内部或者是圣所。所以我们大概知道呢，这个的十一呢应该奉献进到家里面，家人、有关系的家人、有关系的家族、有关系的家庭啊，我们得看清楚这个原文哈。那么呢，今天呢，我们就讲那十一奉献的地点应该到哪里呢 ？OK， 好，那圣经里面呢就跟我们讲了这样的两个东西哈。那我们如果我们看呢，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节到四十二节，他说，于是领受他的话的人就是受了洗，那一天门徒添了三千人啊，都恒切遵守耶和华的教训，彼此交接。这里彼此的交接原文叫 koinonia 的意思就是团契啊。那过后呢，掰饼，然后呢，祈祷。过马太福音教讲到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呢，这里呢讲到教会是叫 Ecclesia 呢是讲到议会讲到居局，讲到聚会啊，或者讲到教会啊，会众这样的东西。所以呢，如果我们再看刚才的 Bayim 的意思呢，是讲到家人、讲到家庭、讲到家族。所以简单呢，我们就知道十一应该放在哪里呢？放在你的属灵的家，就是这样简单啊，属灵的家。所以呢，当然有很多人就说，那属灵的家我的属灵的家，那你所以很多牧者就会讲说，你在哪里被牧养，你就应该把奉献放在哪里咯，这样简单啊。所以呢，就是说所以这是很多牧者是这样的教导，所以我觉得这也符合圣经。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说你的教会是用 Ecclesia 命名的，也就是说叫教会，你就应该把你奉献放在你属灵的 Ecclesia 啊，然后呢，如果说你的你的现在聚集的地方是叫团契，那么呢，你就应该把你奉献放在团契咯，因为这是讲到家人，讲到家庭啊、讲到这种的关系啊、应该放在里面，就这样简单啊。所以我希望大家讲得很清啊、讲得很清楚啊。当然，我记得多年前呢，有一位啊、神学的硕士呢。啊，道学硕士啊，的一个，他现在读着博士，所以呢，他就跟我两个在分享这方面，他就问我说，我奉献放在哪里？我就跟他讲说，我的奉献呢，我会收起来，过后呢，一直累积到回到我自己的母会，我把它放在我的母会。那么呢，过后呢，过后呢，他就跟我讲说，哦，你是放在自己教会的，然后我就问他呢，他就跟我说他是看有需要的人，他这样跟我这样讲，那我就问他，我就跟他这样讲，我说，十一不是应该放在教会的吗？那他就跟我讲说，他说，你去看圣经，圣经是说十一是神的。啊，是神的，他跟我这样讲哈，那所以呢，他说十一是神的，那么呢，我按着神的感动把钱放在对的位置可以吗？我觉得勉强我也可以接受了，但是呢，他当时候他是属于是全在不同中国不同角落服事的一个牧者，所以呢，我觉得呢，如果说神有给他这样的一个，因为他本身没有被牧养了嘛，他没有在一个团契委身。所以呢，他按着神的感动给不同的各教会或者弟兄姐妹，可以吗？我觉得可以接受。但是如果说你是附在一个教会底下，或者是你是在一个教会里面被牧养的，原则上你应该放在那个教会咯。就是说你在哪里被牧养，你就应该放在哪个教会哪个属灵的家啦。但是如果说你说神有一个超自然的感动在你的身上，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教会，有需要的牧者，可以吗？我也会告诉你可以，除非你自己很清楚知道，那你就做咯。但是呢，我会讲神的话里面呢，其实在这里呢，他没有讲到说，哎，圣经的话确实没有讲到说你应该把钱放在你属灵放在你自己的教会，没有，圣经里面只讲说你应该把钱放在神的家。所以神的家我给大家解释了，神的家里面讲到的就是说彼此这种家人的关系，所以你在哪里有这种家人关系有这种家人的这个，你就放在那边咯，就这样简单咯。我觉得这个 OPPO 你问的这个问题很好哈，你问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你按着神给你的感动啦，按着你的感动，所以我讲的是属灵的家啊、哦，属灵的家，你在所以你就按着神给你的感动咯。你这个问题我不太容易答了，老实说啊，不太容易答哈，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神做事的法则跟工作就 OK 了啊。好，好，那么呢，那OK 那我觉得大家得弄得很清楚一样东西是这样哈，那老实说呢，我自己有试过这样情况，我发觉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些的账做得很肮脏，做得很污秽啊、做得好像乱糟糟，或者是有一些嫌疑，好像有一些不对的东西啊。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呢，你奉献你是给神，如果神是给你委身在那个教会，是你的属灵的家，所以呢，你做的是坐在神的身上，交代是他跟神交代啊，这几件事情你也得分得清楚咯。所以呢，也就是说呢，你不管他，即使他们吃钱都好，只要神一天给你留在那个教会，只要神一天把那个教会当成你属灵的家，你就要把它留在那个教会咯。所以是这样简单咯。但是呢，你是坐在神的身上，跟人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直到神告诉你说、哦、他们真的很污秽，你不要做了，那么呢，你就不要做咯啊。所以我觉得，因为他们的账他们跟神交代，你的账你跟神交代，阿们。好 ，OK。那么呢，接下来呢，OK。 十分一呢，的跟奉献的数额应该多少？那么呢，我跟大家讲啊，十一当然是十分一啦，好，不用解释了，对不对？那供物呢，就是供物或者是奉献呢，就是个人随本心所预定，所运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呢，供物跟奉献呢是按着你的神给你的感动，给你的触动，然后呢，不要作难，不要勉强。那十一呢，就是十分之一。有些人就会问，那十一呢，十一呢，应该是税前还是税后？老师说了，如果你问我呢，我会这样答你啦。一般上呢，就是说呢，你的劳动里面收到的成果的10%嘛，啊，10%。所以也就是说，简单说就是这样，你劳动了，你收到多少，你可以按着那个数字照就给咯，你可以按这个方式。但是当然啦，有些人就会这样讲啦，你跟神你是跟神是税前的算法，神给你的祝福也是税前的算法，你是税后的算法，神给你的祝福也是税后的算法。老实说，我在这个部分呢，我觉得你可以按着你手中拿到的数字，你就按这个感动去弄去做也可以，也没问题。当然如果神给你的信心比较大，那你觉得呢，说哎，其实我不管怎么样，反正呢到最后就是说我在所有的劳动之前得到的就算也可以。我觉得这个他不会说不会就是说如果真的我们做错，神也会调整我们，这问题也不是说很大了啊。好，那当然你也可以这样啦，你也可以说就是说能给多就给多。如果说弟兄姐妹说一直在网络平台聚会要怎么奉献，那么就简单哦，你就按着神给你的属灵的家的感动去做咯，因为神的话里是这样说嘛，你就跟着这个感动去做就 OK 咯啊。所以我觉得也没问题的啦。但是老实说啦，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有时给奉献的时候呢，我都会稍微算多一点，因为我担心等下我的算法算错了，那漏那几百块到或者几千块，到最后的得罪神就没什么意义了，我觉得是这样了啊。所以有时候宁可算多一点，神的东西别去碰，我是觉得这样了啊。OK， 好，那简单跟大家讲几个为何我要十一即奉献。那十一呢，如果生命记里面就告诉我们，让我学习敬畏神。十一跟奉献让我学习对神的爱的回应啊，十一跟奉献让我学习更靠近神啊。那十一跟奉献呢，是物质主义的解毒剂啊，这也很重要哈，这也很重要哈。OK， 然后呢，这里等我讲完这个部分啊，那十一跟奉献呢是永生的一个投资。那十一跟奉献呢是使我们自己蒙福，那十一跟奉献呢是带给我们快乐，那十一跟奉献呢是提醒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啊。那么呢这几样东西啊，那接下来呢OK 第四点啊，好，那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啊。你说如果说没信主的家人要不要奉献，那么呢简单啊，奉献的话呢是按着神的子民百姓的标准嘛。当然我也有看过一些肢体呢，他很希望他的丈夫也信主啊，所以呢他就觉得说他的丈夫在模棱两可，所以呢他自己多出了一份给她的丈夫，有没有？也有这样的例子。但是呢，这个是按个人的感动了。如果你问我的话呢，我会告诉你说呢，就是说，他的标准的十一跟奉献的标准是按照什么呢？按照这就是说，他的子民，他的百姓。所以呢，一般都是发生在信主的人身上。阿门。OK， 那所以呢，大概我 给十一的解释应该解释是得很清楚，应该很明白了哈。但是呢，当然我觉得大家的信心的大小，你就按着你的状况。但是如果你问我说，就是说，那如果我现在很艰难，我不给十一个，我觉得这也是你跟神的关系。我只是会跟你讲的是神的教导、神的律例、神的典章，还有神的话语、神的真理。到最后呢，我不会勉强任何人，即使说你的看法跟我一样，你的看法跟我一样。都无所谓，因为呢，我觉得这个大家呢，大家的一个认识真理的准则都不一样嘛。但是呢，就是说我按着神给我的智慧，给我对圣经的了解，我尽努力的来到将这个神的话语分解给大家咯。 OK, 有这里小杨问，请问老师在家带小孩子没有上班，收到家用要给十一吗？其实呢，按十一的标准跟准则呢，确实就是说所有的收入都算哈，所有的收入都算啊。那么呢 ,Forever 问的是，曾经有一个传道人非常幽默的打个比喻说，神给你十分之九的跑腿费，让你把属于他的这个确实这样。所以我记得当时我们的一个大学的老师他就讲这样，他说呢，其实呢十份都属于神的，现在呢神只留了一份，把九份给你，你不是赚了吗？我觉得这也对。OK, 好，那么呢大概解释清楚。那么最后的这个部分呢要解释很清楚，叫超自然的发生。什么叫超自然的发生呢？那圣经呢讲得很清楚哈，前面就讲到说八到九节就讲到说他们呢偷窃的神，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过后他们打劫的神，接下来呢十到十二节呢就讲了三个很重要的点。那这三个很重要的点呢，他就说以此试试我。圣经从来没有一个处来到讲到我们可以去试神的，但是这里呢出现了一个试试我啊。 OK, 好，在这里呢第十节他讲到说什么呢？他讲到说呢，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进仓库，使我的家中有盐，在此试试我，天敞开天窗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说必为你们斥责蝗虫。第三个部分讲到说成为喜乐之地。那我们看下呢，就是说呢神的应许在十一是什么的应许呢？这里是十一的应许啊，十一的应许啊，我讲清楚一下，讲到展开天窗，讲到必为我们斥责蝗虫，讲到成为喜乐之地。第一个他说展开天上的窗户倾倒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对不对？好，那这里呢，那我们得清楚看一下哈。那这里他说以此试试我哈，那记得一件事哈，这个以此试试我，我们不要把它当成是赌博哈，说我从来都被给奉献，反正我都欠钱这样多了，现在呢我就来买大买小，对不对？我就把钱丢进去啊，看看他有没有给我。 No, 不是，它是一个长期的习惯哈，是一个长期的习惯啊，它是一个长期活在他祝福中的哈。那我从我认识主开始呢，就是说接受了主耶稣过后呢，那时候呢师母教了我们十一奉献的这个教导过后，我就从那刻开始就没有停的来到，没有停止我的奉献了。每个月我都是十一，一直到现在，所以呢大概二十几年都是这样走下来哈。好，那我想跟大家讲呢，今天如果说有些弟兄姐妹常常活在贫穷的，常常活在一种的贫穷的咒诅的，常常就是说没有钱，活在贫穷的悬崖的，当然我刚才有立了很多个因素给大家去参考。但是呢今天我要跟大家讲呢，讲到十一呢，它也是一个破除咒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呢？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很重要的一个真理。那圣经里面讲到说呢，哎，祝福的你就要做什么做什么，你做了什么什么，你就是咒诅的。那你会发觉呢，祝福跟咒诅就是反义词。 圣经里面呢就讲到说呢，如果说你你被咒诅的话，你就不会被祝福，对不对？那么如果说你被祝福的，你就不会被咒诅了哈，也很简单，对不对？那么呢，在这里呢，我们得明白，当我们十一的时候，咒诅可以断开。那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如果说呢，你是受咒诅，你是咒诅，你就不会祝福；你是祝福，你就被咒诅。那当我们来到执行行在神的律律典章，把十一把它执行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领受天窗的祝福临到。当天窗的祝福临到的时候呢，咒诅就必定离开我们，咒诅就必定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呢，如果说有很多弟兄姐妹呢，我有见过好些的见证，就是说他们就是说因为就没钱嘛，就十一就不给了。到过后呢，我就发觉到他们接受了教导过后呢，他们真的努力的去执行十一，即使很难，他就发觉到呢，哎，他就开始胜过了他很多贫穷的营垒。那这是真实，我真的听过好些这样的见证哈。所以呢，圣经里面就讲到说什么呢 ？OK， 我们再看一下啊，他说呢，他说呢，你们要当那十分之一全然送入我的仓库，使我的家中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展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所以简单啊，如果说我们进到祝福的领域的时候呢，咒诅就离开我们。所以呢，有好些牧者的教导会讲到说，十一就是来到破除我们身上的咒诅。当然我不要讲到很绝对是破除，但是我会讲说可以断开，因为我们在祝福的时候就不会被咒诅，我们咒诅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祝福，因为它是一个反义词。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学会呢，十一是我们学习长期敬畏神的一个表现啊，所以我们得真的很明白哈。所以呢，我们也，但是千万不要把十一当成一个赌博了啊，反正都这样穷了，我就试看了，就买大开小，没有这回事了哈啊。所以呢，大家清楚。那第二呢，他讲到斥责蝗虫或者是吞食者啊，然后呢，让他们不毁坏土产，那过后呢，葡萄树未熟也不落果，那这个更加有意思哈。圣经里面讲到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那原文是吞食者哈，吞食，那这里讲到斥责蝗虫，它是用到 gael， 那么呢，吞食者它是用到 ahel 啊，这两个词哈。那么呢，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这个蝗虫或者原文是吞食者的话，我们不妨看看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所以我们知道呢，这里的吞食者 ahel 的意思就是讲到盗贼，就是撒旦，就是魔鬼。所以呢，魔鬼来是收偷窃杀害毁坏，正如他毁坏土产，正如他让这个葡萄树还没熟就落果，因为这也是一个偷窃，这也是一个杀害，也更是一个毁坏。但是呢，主耶稣来是为了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那我们看呢，这里讲到说呢，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那斥责蝗虫，他的这里就讲到原文是讲到斥责，讲到责备。所以呢，这里我们看到，当我们执行十一的时候呢，他为我们责备撒旦魔鬼。当我们给十一的时候，他为我们征战。那这是圣经里面讲的话，如果我们不相信圣经，那么我们就不要去相信他的话了哈。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呢，那这里呢 Gael 的意思呢，在撒加利亚书三章十二节说，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呐，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看到吗？好，然后呢，过后呢，诗篇就讲到，并且斥责红海， 海变干了。那过后呢，犹大书就讲到变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 Gael 它是一个征战的其中一个部分，就是耶和华斥责你，耶和华责备你。所以老实说，我记得很多弟兄姐妹常常呢去来到去属灵征战的时候呢，他们就很会搞那种哇什么撒旦，我砍你的头，我砍你的脚，我什么什么什么。有时候我真的是蛮害怕的，因为我想你看哦，连天使长跟魔鬼征战的时候呢，他都是用愿主责备你而已，但是我们却是搞那种砍他的头砍他的脚把他打惨。所以我就想说哇哇，连天使长都是这样祷这样的一个斥责跟责备而已，难道我们就真的可以这样征战吗？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对属灵征战的认识太肤浅了。有机会我真的很想的跟大家上更多属灵的原则的课，因为我们确实对属灵的原则的课了解的太少了哈。所以很多这种属灵的东西我们得明白的更加深入，更加需要更加清楚但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就是说更加基本的都还不知道，那么怎么进到更深的呢？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这些东西基本的都没处理完，我们怎么可能去得更深呢？所以有时候，所以呢，今年一整年我都没教到先知启示的课了。但是我觉得真的啊，但是其实老实说啦，如果说泥土系列呢，我们呢努力把它活出来了啊，那么呢等一下喝个水啊，不好意思啊。泥土系列我们努力把它活出来呢，我们大概呢在征战的东西呢，我们已经胜过一半了，已经胜过一半了哈。所以我们先把这一半把它弄好啊。OK， 好。OK， 那我们走。那所以呢，你看到吗？他说他为我们责备啊，他为我们征战。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第一是他为我们征战跟责备。接下来呢，他说什么呢？不容他毁坏我们的土产啊。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不掉果汁，你看到吗？那这里讲到说毁坏你们的土产，那我们知道当时候呢，以色列人呢，他们是种植的啊，种植的话呢，他们是农夫啦，农夫对不对？那他们呢，这些土产呢，这些的农作物呢，就是他们的产业。所以呢，今天我们看今天的社会呢，就是你的房子是你的产业，你的金银珠宝也是你的产业。但是呢，我们发觉到呢，魔鬼呢，他会来到杀害、毁坏、偷窃。但是当我们去执行十一的时候，他为我们征战，他为我们责备还不够，他还要不容他毁坏，他还要让未熟不的果不掉果哈。所以呢，他会来到给我们一个超自然的保护，他会来到保护我们，保护我们的土产，保护我们的葡萄树。所以呢，你会发觉呢，为什么有些人呢，他常常就是说，常常就是说，好的东西就永远落不到他啊，永远好像原本这个单子要成了，结果又丢了，那过后呢，永远就活在那种贫穷线上上下下，总是什么，总是给魔鬼不断的欺负。为什么呢？他没有保护，他没有这个保护罩，他没有，简单说，就像你没有戴口罩一样。所以呢，就是说这次当你十一的时候，就有这个超自然的保护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呢，很多弟兄姐妹却忘记了这点，却不知道这点啊。所以我觉得呢，大家得清楚明白哈。那我跟大家讲一下哈，那我本身呢，其实呢，老实说，传道人呢， 当然啦，如果你做一个出名的，你会很有钱啦啊啊！但是呢，到最后呢，你的心是不是可以守住，守到见耶稣的面？我觉得呢，这就因人而异，这也是求神多多恩待了啦哈！我不想见主的面的时候呢，主就跟我讲说，你这个作恶的，我不认识你哇！我就觉得我不是很糟糕啊啊、这是很糟糕，对不对？所以呢，当然我不想是如此啦。哈，那所以呢，传道人呢，一般上，我不讲别人啊，就讲我了哈，对不对哈？啊，所以呢，就是我当然神绝对不会让你穷啊，神绝对有他超自然的保护之类等等。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四个情况呢，在这个神对我的保护跟超自然的这个超自然的这个为我征战、为我保护呢，确实我是活生生的来到经历的哈。就讲说好像一般上你们穿一个运动鞋哈，每天都有服侍神哈，大概一年服侍神9个月啊，那几乎每天都有在服侍神这样哈，一个运动鞋你们可以穿多少年？运动鞋你们大概可以穿多少年所以呢我就讲我自己啊，我自己穿的两年哈 ,OK, 好，那么呢我讲不知道哈穿到烂好多年哈，我是讲每天都穿哈一年哈 ,OK, 好，那我跟大家讲哈，我自己呢，我记得当时候呢，我就2011年的时候，我开始就走进中国这个地方服侍啊，那我就开始穿着我的运动，我就在香港买了一个就是说对于我当时算是比较贵的运动鞋哈，那我就穿着这个运动鞋每天穿啦，每天这里跑那里跑啊，那里服侍那里服侍等等。那我记得呢，我从2011穿呢，到了我2013结婚，过后呢，大概2016、2017年哦，我还可以穿着那个运动鞋啊，然后呢，当然过后呢，就穿着那个什么呢，皮鞋服侍神嘛，穿着那个什么黑色的皮鞋服侍神。我的皮鞋结婚到现在结婚我13年结婚哈，一直到现在还可以穿呢，对不对？然后呢，我觉得在服侍神的生涯里面呢，固然会有时会感冒，有时会发烧，或者有时会有这种状况，但是呢，我看医生的比例是很低的哈，我很少看医生的哈，所以我觉得呢，这些难道不就是神一个超自然的保护吗？这难道不是别人的鞋穿一年，别人的鞋穿两年，但是你的鞋可以每天穿，可以穿什么呢？我是讲一双鞋，因为我们穿这一双鞋到不同的地方嘛啊，所以你可以穿这样多年，对不对？然后呢，皮鞋也可以穿到这样多年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神的一个很超自然的保护了。而且呢，我去看医生的比例呢，几乎是很低很低，只不过是这段时间每天坐着准备坐到我的腰酸背痛，所以呢，这段时间才有稍微去看医生啊。那之前呢，常常在服侍生涯里面呢，确实很少。你说会病吗？会病哈，有时有病我就喝下维他命C，就做一个祷告，那就好了哈。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神有他的方式啦啊啊，神的11可以分开两个地方吗 ？OK, 你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哈啊，但是呢，我大概这样跟你讲啦，就是说简单你就这样看嘛，就是说如果说呢，你刚好有两个属灵的家，那你可以分开两个地方吗？当然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嘛，就是说是以神的家为一个家人关系的概念嘛。基督徒不能买保险啦，我觉得这样哈，如果我们真的去了解保险，明白保险的时候呢，当然可能你未必赞成啊，但是你记得哈，你不赞成都好呢，我们还是好朋友啊，对不对？我们也不会为了一个你赞成我不赞成我们就仇恨啊，对不对？如果这样仇恨呢 过后呢，那我们真的里面一点爱都没有，对不对？虽然我们大家都能接受彼此了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我觉得呢，保险呢，如果我们深入去了解的时候哈，你会发觉呢，保险其实买保险就像是一个。我个人认为啦，当然你未必会认为，我觉得买保险是对家人的一份爱。那可能可能有些弟兄们赞成，有些不赞成呢、啊。我解释清楚一下哈。那你会发觉呢，如果说我们一天真的不小心病了。病得很重啊，然后过后呢，我们病得很重，我们会把全部储蓄来到花出来去治疗啊。那包括我们，如果说我们自己没储蓄，我们就会什么呢？我们就会去跟人家借钱，家人就来到出钱一大堆等等。那么如果说你看为保险，就是说是这样啊，就是说我就每个月把固定的钱放在这个位置，放在这个位置。那么呢，以后我真的有一个病的时候，我家人对我不需要有任何的负担，所以我个人认为保险是对家人一份爱。我你问我，我也买保险哈，我有买保险哈。我买保险呢，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一天我真的经历了一个病痛，那么呢，以后的时候呢，我的家人就要承担我的医药费，我的很多很多东西啊。当然，我们讲说，基督徒病了便祷告啊。那这个观点呢，就是这样哈，就是这样。当然，我这样讲，你也未必需要去赞同我啦啊。但是我是以我对神的认识跟对保险的认识啊，我有去认识保险，有去明白保险啊，所以我去了解保险的来龙去脉哈。如果说我们说买个保险就是咒诅自己呢，那么我觉得难免我们的心。真的太窄了哈。那么如果是买保险是咒诅自己，那么呢吃药也应该是咒诅自己啦，吃的保健品也是咒诅自己吗？我觉得未必啦哈，未必哈。所以我是是觉得这样啊、如果说呢保险的话呢就看你怎么看啦、啊、哈、当然我是觉得，如果说你一天你真的神让你经历病了哈，或者让你经历这些，那你不会造给你任何的家人有任何的负担，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爱的出发点啦、啊、哈。当然我觉得因人而异啦，我们不要为了这样的小东西，那过后呢我们就彼此的什么呢我们就不要为了这样小东西，然后呢就好像看不对方不顺眼啦。所以我觉得，如果神给你感动买，你不是买咯？如果神不给你感动，你就是不要买咯，就这样简单咯，对不对？哦，保健品没问题啊，神也要我们活得健康啊，对不对？啊，神也要我们活得健康啊，对不对？好，所以呢，我希望大家的很多疑虑可以拿掉很多的疑虑。这个无视也不能了。 OK， 我觉得这样吧哈，我们因为我觉得很多弟兄姐妹呢，确实在大家的脑海当中呢，有很多的一些的可能一些的疑问啊等等各方面哦。我觉得可能我们等泥土系列呢，把第五季我们也把它上完了，过可能我们在今年结束之前，我们有一些时间，我们可以来到解除掉大家很多在里面的疑虑跟疑惑了啊。因为我们你会发觉很多错误的东西在里面，那你就会发觉呢，我们往往错误的价值观在里面，我们读的圣经也会错啊。所以呢，就是说你有错误的东西，你读完整本圣经也是错误，所以价值观很重要啊，价值观要被过滤，要被清洗啊。所以我们看今年可能到年尾的时候啊，我们把第五季也把它上完，然后希望可以更有效的帮助弟兄姐妹在各方面都可以，就是说把很多疑虑疑惑啊，把这样错误的东西把它拿掉哈。 好，这样哈，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当然啊，当然我也是要跟大家讲啊，我也不是完全的啊，可能我有一些东西也是不对的，也没关系，我们就彼此讨论哈，彼此学习，彼此成长啊好，所以我们大家加油了哈，所以呢我们真的不要把很多好像世界的一些好像世界的东西，我们就看来都是魔鬼。这样也不太对了啊，我们得平衡啊，得清楚知道，阿们啊。所以呢所以老师说，我真的发觉大家的里面充满这一大堆很奇怪的问题。所以我们大家学习啦齁，大家学习啊。好，那加油啊。好，那我继续齁。所以呢所以你就会发觉呢，就有这种神超自然的保护啦。有时候我们走在这条路，我们得更加多的平衡啦啊。真的不要把那些保险卖保险的把它看为就是魔鬼的同党齁，这样就太不对了齁。啊，属灵排毒，好，这句话讲得很棒啊，属灵排毒哈。其实买保险也是一个属灵的规划啦齁，属灵的规划啊。对，它是一个属灵的规划齁，是一个属灵的不是属灵的规划，是财务的规划啦，财务的规划齁，财务的规划，是啊。所以其实老实说真的啦，人很矛盾啦自己去买辆车也要有保险才可以上路，那车可以买保险，人却不可以买保险，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奇怪了哈，我们要好好规划我们的财务，好好很多属灵的规划，财务的规划各方面都得做的啊，基督徒不要当成是好像那种傻乎乎的，就是说好像与世隔绝又不是跟上帝关系好啊，那就呢很可怕了，对不对？好了，加油加油哈。那第三点呢，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讲到万国称为有福，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哈。那这里呢他就讲说万国称为有福，这里是讲到Asher 是有福哈。那么呢接下来喜乐之地是叫 Hekit， Hekit 啊，是讲到说喜乐之地哈。所以我们你看到吗，这里讲到说当我们十一的时候，万国必称为你是有福的，然后呢必因你们的地成为喜乐之地哈。好 OK， 那所以呢那我跟大家讲一下哈，那这生当中呢，老实说呢，那我当我工作我的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呢，当时候好些年前呢，我第一份工作大概就大概赚了人民币大概5000块左右哈，以当时的汇率啦，我第一份工作。所以呢当时候如果说我以一个月好些年前就赚5000块人民币这样的话呢，我的生活还算很不错啊，当时车子也差不多要供完了，对不对？那当时候呢房子我很多时候都可以霸占，所以呢就是说我的生活应该都很愉快，很开心，很舒服啦哈。但是呢神就让我走进了全职去服侍他哈。那当然走进全职的时候呢我就发觉到呢过后呢就跟过了些年，跟大学的朋友跟同事出来，他们就开始聊车，那当然我就没车好聊，他们聊买房子我也没有房子好聊，所以呢每次呢我跟他们坐这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心很酸哦，然后觉得服侍神十一要努力啊，奉献也要努力啊，但是呢我看到他们买车买房，当然买车买房的意思是安接车安接房啦啊，那我就心里面就很酸呐，就觉得说哎呀主啊你看我服侍你啊，就没有讲了，但是心里面就是那种的感觉，就好像酸溜溜的嘛。因为呢大家都是大学的，我大学 毕业了过后呢，我第一份工作的薪资呢是在同学当中算是比较高的哈。那我当时的工作也是一个评估员，也是非常被尊重的哈。那过后呢，就发觉当年他们都是我的，好像我的下属啊，因为我常常就是带领嘛，那他们就是我的下属这样。啊，一个团队哈，那看到他们呢有车有房，你们自己觉得酸溜溜的，对不对？那但是呢，过后呢，但是当然，当我全职服侍神，我就不会再去想房子，我就不会再去想车子，我不再想这些东西，我只想着就是说，主，我好好走你这条路啊。那这当我开始来到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呢，我就觉得里面很酸哈，但是呢，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呢，当你来到忠心于服侍神，忠心于你的十一，来到在十一来到去什么呢？去用十一来到学习敬畏神。当你用你的奉献来到学习对神爱的回应，还有祝福回应的时候，你就会发觉神绝对绝对绝对不会亏待你。那我跟大家讲哈，当时我全职的时候呢，我就放弃了我到全世界去旅游的梦想。当我全职的时候，我就放弃了我买房子的梦想。然后呢，当我全职的时候，我就放弃了去威尼斯、去雅典，还有去罗马的梦想。我很小的时候，我是抱着地图长大的，所以很小我就知道很多世界各地好玩的地方。所以呢，当时我最想去就是罗马、雅典跟威尼斯，这是我一生最想去的东西地方。但是当我全职了，我知道走这条路肯定不容易，所以呢，我的环游世界的梦想，到这三大城市的梦想，我都放一边了。还有我们从年少的生活里面呢，就是说家庭过得相对比较贫困，所以呢我就一直都很想要有自己的一个家哈，这是我的毕生的一个梦想。但是全职的时候，我三个梦想都放下了。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去爱主、去渴慕主、去忠心于十一、忠心于服侍、忠心于奉献、忠心于走他的路的时候呢，他真的很懂我们的心。所以呢，当年2012年呢，我就被邀请到欧洲去服侍。我第一个城市飞到欧洲的城市就是罗马，所以我第一个城市就到了罗马。罗马了过后呢，我服侍完了一些意大利的地方过后呢，我就去了威尼斯，过后呢我就在欧洲一些地方走岛，那过后呢我就在服侍走岛，在服侍走下走下，我就去了欧洲30个国家，那过后呢到了第30个国家的首都就是雅典。我这件事情忘了，因为太小的时候，有的梦想。但是呢，我记得有一次的时候，圣灵就让我记起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雅典，就是威尼斯，就是罗马。所以呢，神却是如此的贴心，让我的梦想完成了。当时我全职走神的道路过后呢，我就想这个梦想没有办法产生了，我放下这个梦想。但是他老人家记得这个梦想，因为什么呢？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然后呢，你知道吗？我当时走了30个国家，然后欧洲的国家，那过后呢，这些年神带我到很多地方去服侍。我到澳大利亚，我到欧洲，我到台湾，到香港，到很多地方去服侍。那有些地方我服侍了，我去走岛之类，我走下走下，我竟然走了90多个国家。所以我跟你讲哈，我这生当中，如果说当时我拿着我的5000块，到今天这件事情也根本没办法成就。还有最后一个，我记得当时我全职了过后呢，我就在心里面我想，主，这生当中我的买房子这个东西根本是离我遥远的很。我跟我的大学朋友坐着听他们买房子，心是酸溜溜的。那但是呢，你知道吗？神就是这样这样这样的什么呢？ 爱我们，他就是这样的，愿意把他各样的福气给我们。但是问题是，他要我们考试过关。在大前年的时候呢，我记得在年尾的时候哈，当时候呢，大概在十月份，神就忽然间在一个早上我醒起来的时候，他跟我说：“以诺，我要给你产业。”但是我听了他讲“以诺，我要给你产业”，我就听得很清楚，我知道不是孩子哈，我还没有孩子啊，希望今年可以努力啊，明年可以孩子诞生哈，啊，所以当时候我就听了这句话过后呢，我就知道他讲的是房子，但是我当时就笑了，我说主啊，你说我以诺，我今年要给你产业，他是神啊，你知道吗？你每次讲说你要做一个东西呀，都是要很久很久的，但是你却跟我说今年我要给你产业，我说主啊，你开玩笑啊？但是我记得那是他的声音哦，那我就笑了一下，那过后我就想，哎，不对啊，神做事有时候他讲话他是用希伯来日历，所以我看了一下。希伯来日历确实是那年的希伯来日历啊，十月啊，新的一年，所以我就想说，神说今年要给我产业，我就带着很好奇了，你知道吗？那一年的十月，各年的大概二月，我就什么样呢？我就有了自己的一套房子，阿门，阿门。我的房子还没有好哈，还在建设哈，它是就是一个楼房哈。但是我跟神的一个要求哈，我跟神的说，我房子不需要很美、很奢华、很豪华，但是房子呢，就是说要有设计感，比较宽阔、比较大一点点啊啊。所以呢，这是我里面的一个梦想哈啊。但是呢，神也没有理我，没有睬我。到了大前年，他就跟我讲了说，今年我要给你房子。到了各年的二月，我有了这个房子，还在建。今年可能明年会建好了哈。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里面的很多的小小的心思、小小的梦想，他都知道。只不过是什么呢？只不过是他在锻炼我们，在磨练我们。他愿意给我们财富，他愿意给我们房子，他愿意给我们车子。但是问题是，他要我们有这个可以承接房子的品格跟房子的这个生命的时候，他才给我们。所以的马拉基书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所以现在我看着我的大学的朋友的时候，他们也有房子，我也有房子，好，但是他们的房子还在安接着啊，我的房子不需要。所以呢，我会跟大家讲说，这生当中你要知道神是如此的真呢。我小的时候，我这个只是一个这样的想法，就说我的梦想就是到这三个城市。我小的时候我的梦想是去环游世界。我小的时候因为环境比较家庭条件比较不好，所以呢有时候没有自己的房子，得搬来搬去。那但是呢，到了这时候，小的梦想神却成就了。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啦，真的鼓励大家，就是说这位神是如此的真实，如此的爱我们，只不过是我们对他太少的了解了。努力的活出神的话，努力的来到怎么样呢？来到遵行的话，努力的将最直白的关卡去突破，去成长。不管你日子再难，你日子越难，你越子越不容易，十一奉献永远不要停止，因为这是破除掉我们的捆绑的，破除掉我们咒诅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真的 再难，我当时读这神学的时候，有时要拿出500块的奉献拿来，要给出50块的时候，我是真的是有含着眼泪，那种的不容易，那种的不愿意，但是我还是给了。这生当中，从十几岁开始，我就开始没有停止的，十一没有，因为我遵循神的话，我活出神的话，我努力的不要让这个咒诅临到我，因为我要神的超自然的保护，我要神的这个为我征战，我要神为我责备仇敌，我要来到活万国要称我为有福的，我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我愿意今天让这个祝福也临到大家的身上。但是呢，我们要将神的话努力把它活出来，不要停止，加油弟兄姐妹啊。不好意思，今天有点迟了，我们用一首歌来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吧。我希望今天的分享啊，在第四季里面呢，可以分享的让大家更加明白哈，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财富无法突破。很简单啊，就是有时候是上帝在考验我们，有时候是理财出现了问题，有时候可能一开始就不是上帝的心意。有时候可能这个门已经关了，改换了跑道，可能我们接受了错误的教导或者话语，或者我们不努力工作，或者我们活在贫穷的咒诅，或者是最后一点就是你抢劫了神。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用十一按着马拉西珠的教导，我们破除掉很多的捆绑跟辖制，我们破除掉很多这种的贫穷的悬崖，我们破除掉贫穷的折磨跟磨难，我们真的祷告主来到帮助我们去胜过。我们用这首歌你所追求的是什么来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愿神的话鼓励大家，愿神的话建立大家。泥土最直白的关卡，我们得胜。到底这生你所追求的是什么？求神怜悯帮助我们。
世界有太多令人着迷的东西，这世界有太多令人向往的东西，美丽的爱情，万能的金钱，珍贵的名誉，但当我拥有这一切，我依然空虚。这世界有太多令人着迷的东西，这世界有太多令人向往的东西，美丽的爱情，万能的金钱，珍贵的名誉，但当我拥有这一切，我依然空虚。我所追求的是什么？我所追求的是什么？我所追求的是什么？我所追求的是什么？我所追求的是什么？我所追求的是什么？
创意，我把时间交给你，2分钟这首歌，2分钟半这首歌结束，你带领大家来祷告。
阿们，谢
谢天父爸爸，这个晚上你借着以诺老师，主啊，这样的真道扎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知道十一奉献的重要，能够最终能够活出你的样式。天父爸爸，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啊，你也让我们来为以诺老师回国的行程来祷告，主啊，求你祝福他回国一切都顺利，主啊，无论是核酸检测还是各样的行程飞机，主啊，都交给你，在你的手中，主啊，你是掌权的神，主啊，求你祝福他。哈利路亚，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主啊，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更多的造就和成长。天父爸爸，感谢，使我们时常的思想，想主你自己。哈利路亚，咱们一生所追求的是什么呢？我们时常的来思想，我们要的是什么？是好车好房，还是怎样和别人比较的东西？主啊，你调整我们，赐给我们更多渴慕主你自己。哈利路亚。所以也让我们献上我们的生命归给你为圣，感谢赞美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晚安，祝福大家，再见。